前面尊者讲了卫生愿王的故事，讲述如何通过适当的方法使曾经造的不善业清寿。那么佛陀是如何进一步分析解说的呢？请听尊者继续开始言快经。
那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再来看言快经。在言快经当中，佛陀讲了，我说一个人因受他因受之业，这样的话犯行是可以立的苦，是可以得到尽头的。然后佛陀接着又这样说，诸比丘，以此有些人即使只做了少量的恶业，也由此导向地狱。诸比丘，以此有些人同样的造了少量的恶业，却能够在现法受报，即使连极少的果报在未来也不见，何况更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呢，他只是造了很少量的恶业，这一种恶业都可以使他堕落到地狱。我们讲了那一个把狗丢到池塘里面去溺水的那一个女人呢、啊，她就是这么样啊。她只是造了，我们看来这些恶业其实并不是很重，但是这种恶业使她堕落到地狱。但诸比丘，以此有些人同样的造了很少的恶业，这种恶业有可能在今生成熟使他受报，而且呢，在他的未来生，这些恶报连一点都不会有了。那为什么呢？佛陀接着说，诸比丘，像什么样的人即使只做了少量的恶业，也由此导向地狱呢？诸比丘，以此有些人不曾修身，不曾修戒，不曾修心，不曾修慧，卑微身见，少恶而助苦。诸比丘，像这样的人即使只做了少量的恶业，也由此导向地狱。就是说，一个人没有修身，没有修戒，没有修心，没有修慧，这样的人的功德是很卑微的，他很下贱的，即使是做了一点点的恶也会产生痛苦。像这样的人哪怕做了很少的恶业，也会投生到地狱里面去。对于这种人呢，就好像在法际经第127颂里面佛陀这样说，那安达利格那萨摩达玛杰那巴巴达朗维瓦朗巴维萨那维加蒂索加达蒂巴蒂索亚塔蒂多门杰亚巴巴甘玛，非虚空海中，飞入三缝隙，世界不存在逃脱恶业处。并不是说你飞到虚空，或者说你潜入大海，或者说你逃到大山，你躲到缝隙里面去，在这个世间根本不存在能够逃脱恶业的地方。那接着佛陀又说，诸比丘，像什么样的人同样的造了少量的恶业，却能在现法受报，即使连极少的果报在未来也不见，何况更多呢？诸比丘，以此有些人已修身，已修戒，已修心，已修慧，不卑微伟大，助以无量。诸比丘，像这样的人同样的做了少量的恶业，却能够在现法受报，即使连极少的果报在来生也不见，何况更多。佛陀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造了很少的恶业，他只会在今生感的果报，而在来生就一点的果报都不会有呢？这些人就是已经完全的修身的修戒修心修慧，这一种人不卑微伟大，而心住于无量。 朱比库，像这样的人同样的造了少量的恶业，却能在今生当中受报，即使连极小的果报在来生也不见，何况更多。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再讲一个故事，讲止慢的故事。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当时故事是发生在哥萨拉乔萨罗哥萨拉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婆罗门，他的名字就叫巴格瓦嘎格，他的妻子就叫做曼达尼。这位婆罗门呢，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婆罗门，由于他的博学学问好，于是就给国王聘为国师，而且他是在众多的婆罗门当中他是首屈一指的，他得到了国王的器重。有一天他的妻子曼达尼就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呢，这个婆罗门就依照惯例就帮这个孩子占星。他帮孩子占星，结果很惊讶的发现，他孩子的星宿里面既然有强盗星宿。换而言之，也就是说，这一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将会成为强盗或者说盗贼。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做父亲的感受是怎么样。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婆罗门就按照惯例进入了皇宫，向国王问好。他问国王说，大王，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啊？那国王说，我怎么有可能休息的好呢？婆罗门问说，那国王是什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半夜我梦见在床尾挂着的宝剑闪闪发光，发出了寒光，于是我感到很害怕，我就惊醒了。那到底是我们的国家有什么灾难，还是我将有什么的不幸呢？那婆罗门他说，大王啊，不仅仅是你看见这样的事情，在前国也同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是看到很多谷仓也发出了寒光，发出了亮，很多的宝剑武器全部都发出了寒光，发出了亮光。那婆罗门说，这不关你的事，昨天我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我就帮我的孩子占星，结果很惊讶的发现我的孩子的星宿里面既然有强盗星。那国王他就说，那你看到这一个强盗星，他是属于成为一个独行的强盗，还是说成为群匪之首，就是盗贼之首呢？那他说，哦，我发现了他是独行的，就是他是单一个的，就是独行的盗贼。那大王，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孩子除掉以绝后患呢？那国王他说，哎，既然是独行的，就是单一个的，那么你就把他好好的抚养成人吧，或者说可以通过教育使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于是呢，这一个婆罗门就听了国王的话，就回去还是把他的孩子好好的抚养成人，而且他也希望命运的不幸不会降临在他的身上，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阿辛萨嘎，意思就是非暴力者，或者说没有伤害的人，就是不会伤害的人。辛萨嘎就是伤害的人或者暴力者，阿辛萨就是非暴力者。他就希望通过家庭的教育，通过很好的教育以及宗教的氛围，能够使他改变他的命运。那当这 一位阿辛萨嘎呢，就长到长大的时候呢，结果他长得很大的块头啊，很有力，很壮。但是呢，由于他出生名门，他受到了很好教育，结果他非常的谦虚，也很恭敬，而且很忠诚。他的父母都很喜欢他，他的父母一心就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要等他长到差不多成年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西北印度的达卡西拉，就是现在在巴基斯坦那一带的达卡西拉那边。因为当时达卡西拉是学问与技术的最高的地方，所以很多的人都在那边学技术啊，学文化啊，学技巧啊，然后呢回到印度。当时是属于北印度的地带，就在那里就学技术。由于这位阿辛萨嘎彬彬有礼，而且又很聪明，结果他的老师很喜欢他，不仅仅特别器重他，甚至把他叫到家里跟他一起吃饭，把他当成是孩子一样来对待。那其他的那些老学生呢，他就妒忌了，他说这一个刚来的小伙子，他既然那么快就得到我们老师的赏识，而我们老师根本对我们视而不见，好，我们要分离他们的关系，我们要阻止这种行为，不能够让我们的老师一直都宠这个小家伙了。于是呢，他们就商议，就想要分离阿辛萨嘎跟老师的关系，搞破坏。但是他们知道老师很宠他，而且他又出生名门望族，又是国师的儿子，要分离他谈何容易呢？他又很乖很诚实，成绩又好，各方面都很优秀。那于是他们就商议用一条诡计去分裂，他们就分为三组，要给向他的老师进谗言。第一组去到了之后，他就跟老师说，老师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报告您一件事情。老师他说亲爱的，说吧，你说什么吗？他说，我听说那一个新来的阿辛萨嘎他想要谋害你。然后老师说，去滚啊，你给我滚啊，你这些小人啊，卑鄙的小人，你怎么想分裂我跟我儿子的关系呢？那第一组就给赶走了。第二组结果不久的又来了，又来说同样的话，那又给他的老师吃腿了。结果第三组又来说，哎，我发现了那个阿辛萨嘎他对你图谋不轨哦。然后当他们在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的叮嘱他老师，如果不信你好好的观察。结果他的老师就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就说了之后，他就开始怀疑。一旦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怀疑，他就可以把很多不相关的事情当成是理由了。就像我们在上次讲到那个庄子的故事，偷斧头的故事，还记得吗？结果他发现到，哦，确实，这个阿辛萨嘎他行为有时候感觉到有点异常。其实这只是他怀疑，结果他就变成了怀疑，变成相信。然后他就也决定说，这个阿辛萨嘎他那么大块，如果我要把他除掉呢，那是不可能的，我很难除掉他。因为在身体上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如果我不除掉的话，他将会除掉我。同时呢，如果我让他死在这里，那以后我的学生就不会来了，因为既然老师把学生杀死，那老师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诡计。就等到不久之后呢，就阿辛萨嘎的学业圆满了，学业圆满就准备告别了。告别的时候呢，那这位阿辛萨嘎呢就去到老师面前向老师顶礼。 之后呢，老师就说，祝福你啊，你现在你已经学业圆满了啊，但是呢，你应该要向你的老师献一份毕业的礼物。那阿希姆萨嘎就说，尊敬的老师啊，您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说。于是他说，好，我要1000个人的右手小指，我要1000个。当时呢，阿希姆萨嘎就吓坏了，他说，老师，这怎么有可能呢？而且呢，如果你叫我去，那些人是无辜的啊。因为一直以来，阿希姆萨嘎都是一个非常老实、非常忠诚，而且非常非常诚实的人，而且非常善良的人。他很难接受老师突然这样的要求，但是他老师说，如果你要让你所学得的产生的效用，你必须得用这样来报答你的老师。如果你对你的老师真的是很忠诚的话，你应该照你老师的话去做，你不应该怀疑你的老师。结果阿希姆萨嘎就接受了他老师的命令，于是他就带上了刀，就去到了当时属于哥萨拉国王的一个叫做加利尼的一个密林里面，一个树林里面。他就躲在一个悬崖上，住在悬崖上，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看到任何经过这个树林，就这个树林就是要通往达卡西拉的一条路，任何经过那个树林的人他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他就从悬崖里面跳下来，就把那些人杀了，然后呢就割了他的右手的小拇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人杀死了之后呢，就把他的小拇指把它砍下来，然后就挂在树上。然后等他又去埋伏准备杀人的时候，那些鸟啊，那些鹰啊，就把小拇指把它吃了，或者说把肉吃了，又剩下的骨头就掉在地上。于是呢，就这位阿希姆萨嘎呢，他就把这些小拇指把杀了人之后呢，收集的小拇指把它用线串起来，然后呢挂在脖子上。于是人们就叫他安古里马拉，安古里就是手指，马拉是项链或者环，所以叫做手指环或者手指项链，或者叫指曼，这指曼就是这样来的。本来他的名字叫做阿希姆萨嘎，但由于他杀人之后把手指剁下来挂在脖子上，所以称为指曼。他就这样不断地在树林里面杀人，结果没有人再敢去到了树林。于是呢，他为了尽快地收集到对他老师的毕业礼物，他就埋伏在村庄附近，在路上杀人。甚至他晚上也冲进村庄，潜入村庄去杀那些村民，然后他为的只是要那些手指。结果呢，就很多的村庄里的人就不敢，因为没办法，谁也阻止不了这个强盗。于是呢，很多人他就逃离了村庄，就很多的村庄开始荒芜了。那些难民们他们就逃到了当时的首都萨瓦提城，然后就向国王报告，向国王报告说，现在在加利尼树林里面出了一个强盗，一个杀人魔头，他杀人不眨眼，现在就要叫国王去派军队去征服他，去抓他，然后抓他来伏法。那当国王发布命令，准备结集军队要去加利尼树林里面去抓这个杀人魔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是阿希姆萨嘎的母亲曼达尼呢，他从直觉上判断命运的邪恶已经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他用直觉感觉到这一个杀人魔头就是他的儿子， 而现在国王已经派大军，派四大军准备去围攻这一个个树林，要去抓他的儿子。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挽救他儿子的命运，他就去他的丈夫班格瓦嘎嘎那里说，他说，夫君啊，我现在直觉发现这个杀人魔王就是我们的儿子，就让我们去挽救他吧，让他悬崖勒马，金盆洗手吧。那一位婆罗门说，哎，对于这个儿子我有什么办法呢？哎，就让他去吧。那出于对儿子的爱，出于母爱，他的母亲就决定，既然他的丈夫不肯去，他就想一个人去，想用母爱去打动他这一个已经迷失了的孩子。他就一个人就走去那个传闻是这个强盗杀人魔王出没的地方。那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们的佛陀成正觉第二十年。那个时候正好第二十年，佛陀有一个习惯，他每天他都会观察这个世间的众生，看谁的巴拉蜜成熟，他会去度他。就在那天早上，他发现安古里马拉的影像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他又发现到，其实在过去很多生，我们的菩萨跟以前的安古里马拉都有很多的因缘。例如说，在很久以前，安古里马拉他是一个吃人的夜叉，在很多事他都是吃人夜叉，他就是用吃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那世，他就是以身体力很大跟没有慈心而著称，甚至有一世，安古里马拉就是指曼他还是我们菩萨的叔叔。那因为多生以来，他们其实在过去生都已经曾经认识了。这个时候呢，佛陀发现他的巴拉蜜已经成熟了。然而他又发现，如果他还不再去，这个时候不去的话，这一个子曼呢已经走到了地狱的边缘。因为佛陀也知道，这一个子曼已经丧失了理智。如果佛陀在这个时候不去的话，他将会杀死他的母亲。一旦他杀死了他的母亲之后，他的今生就毁了。他不仅仅过去修行的巴拉蜜没办法成熟，而且下一生必定堕落到地狱去。于是佛陀就决定去帮这位子曼。那天早上，佛陀就走了30里的路，去迦利尼树林，准备去见这一位子曼，这位传闻当中的杀人魔王子曼。那当佛陀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些牧羊的人、牧牛的人、那些农夫、那些过路的人看到了世尊，他都说，沙门啊，你们不要走这条路，而这条路上有一个大道叫做子曼，路上有10个人、20个人、30个人甚至40个人同行，结果都没有逃脱子曼的毒手。佛陀听了之后呢，继续再往前走，结果后来又遇到了人，那些人还是这样跟他说，佛陀还是继续走，第三次这样，佛陀还是继续往前走。那又话说呢，他的母亲在那个时候也去到了迦利尼林。这个时候子曼看到了他母亲，他的眼睛已经没有了理性了，他心已经完全给罪恶，给一种凶残残暴占有了。虽然他认得自己的母亲，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心只想早点杀多点人，然后凑足1000个手指，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999个手指头，只差最后一个。当他见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他只想早点把他的母亲杀掉，凑够第1000个手指头。当他这么样想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正好我们的佛陀从远处走过来。远处走过来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子曼他就想，哎，现在有了一个沙门走过来， 那我何不杀死了这个沙门，而不用去杀我的母亲呢？但他又发现，哎，怎么这一个沙门他是一个人走的，一个人走过来，于是他就想，哎，真是稀有啊，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些人甚至40个人结伴同行走过这条路，但是这一个沙门呢，他却一个人来，哎，也许是他命中注定的，哎，我就把他的性命拿下来吧。然后直曼他就拿起了剑跟拿起了盾牌，然后背上弓跟剑，就跟着佛陀身后跑。这个时候佛陀就展现了神通，使得直曼无论如何尽全力的追赶，但是也赶不上我们的佛陀以正常的步伐走。我们的佛陀只是以正常的步伐慢慢走，但是他就是拼命的在追，但是一直追都追不到。这个时候直曼他就想，真是奇怪啊，真是不可思议啊，我的能力可以追上狂奔的大象把它抓住，我的能力可以追上很快跑的马可以把它抓住，我的能力可以追上疾驰的战车把它抓住，我的能力可以赶上鹿，很快跑的鹿把它抓住，但是现在我尽全力的跑，我却赶不上以正常步伐行走的这一位沙门。然后他就站着在那边气喘吁吁，他说，在大喊的说，沙门你停下来，沙门停下来。那佛陀就说，直曼，我已经停下来了，你也应该停止。这个时候直曼他就想，这些释迦族的沙门他们平时都宣称自己要讲真话，但是现在这个沙门明明在走，他却说，直曼我已经停下来了，你也应该停下来，那就让我去问一问这个沙门嘛。于是他就问沙门说，我正在行走，你却说已经停止，我已经停止，你却说我还没有停止，那沙门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停下来而我还没有停下来，就是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佛陀就回答他说，直曼啊，我已经永远停止了不再伤害众生，但对于你来说，你却肆无忌惮的去杀害众生，所以我说我停下来，而你没有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就直曼他一听到，他就知道，哦，终于有一位圣子他现身在这个丛林里面，我听到您说的偈颂，我将要断除诸恶。于是他就把他的弓跟剑把它扔下，把他的刀全部把它丢下，然后就顶礼世尊的双脚，请求世尊允许他出家。那大悲的圣子佛陀人天的导师就对他说，哎嘿比库，就是来吧比库。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安古丽玛拉就成为了叫做善来比库。那个时候呢，他就袈裟着身，记住了出家相。当佛陀收了直曼这个强盗之后呢，这个时候已经叫做直曼尊子了啊。于是他就在向沙瓦提城那个地方行走，当时直曼尊子就跟在一边。当他们到达了沙瓦提城，就住在吉孤都园。那又话说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就聚集在皇宫的门前，他们就在那边请愿，就要叫国王发兵去剿这一个强盗。那到了中午的时分，国王他就由500位骑士，就500位壮士陪同之下呢，就准备去剿匪啊，去抓这个直曼。当他们就路过了吉孤都园之后呢，因为当时的国王是巴塞纳帝波斯匿王，因为他也是信佛，当他路过了吉孤路园之后呢，他就下了马， 下了马，然后呢就来到世尊的地方。他在见到了世尊，然后顶礼之后就坐在一边。那世尊就开口问国王说，大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不是邻国来攻打你，还是说其他的敌国的国王来攻打你，你要发兵去征战呢？那巴塞那帝王就说，啊，尊子啊，不是这样的，啊，在我的国土里面出了一个盗匪，一个强盗，他杀人不眨眼，并且他把所杀死的人的手指穿在脖子上编成花环。然后呢，这位国王又忧心忡忡地说，尊子啊，我想我也可能不能够抓到他，他不一定能够成功地阻止他。于是呢，佛陀就问他说，那大王，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子曼这一个强盗，他剃除了须发，穿上了袈裟，而且他离家非家出家，他戒除了杀生，戒除了偷盗，他日中衣食，他修行犯行，过着犯行的生活，他持戒修善法，那你会怎么对待他呢？那国王就说，啊，尊子啊，啊，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我会礼敬他，我会见到他，我会起立，然后我会去迎接他，然后我会请他坐下来，我还会请他接受衣服、饮食、住所跟医药的供养，为他提供很安全的安全处跟护卫。但是尊子啊，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作恶多端，怎么有可能去遵守这样的戒律跟这样的善行呢？那当国王说了这些话之后呢，那个时候子曼尊者就正好坐在世尊不远的地方，世尊就伸出他的右手就指指着大王，他就是子曼。那国王他一看到了子曼之后呢，他吓了一跳，他就立刻就毛骨悚然，变得浑身很不自在。世尊就见到了这个情景，他就说，不要害怕，大王，你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国王他那种担心跟那种害怕就消失了，于是他就起身就到了子曼尊者的面前，对他说，尊子，子曼是不是贵族出身啊？那子曼尊者就说，是的。那他说，那请问尊子，您的父亲是出于什么家族？那您的母亲又是什么家族？那子曼就回答说，大王，我的父亲是嘎格家族，我的母亲是曼达尼家族。哦，于是呢，这个时候国王就想起了很多年前发生他梦见见宝剑寒光跟那个婆罗门国师的预言，他也知道面前这一位子曼尊者就是他国师的儿子。那这个时候他就于是就用很恭敬的话说，那请哥哥曼达尼尊者接受我的衣服、饮食、住所跟医药的供养。但是那个时候子曼尊者他已经是一位林野住子，一位长乞食子，一位粪扫衣子跟长三衣子，就是他是修头陀行的。于是他就回答国王说，大王，我已经足够了，我三衣已经齐全了。那国王他就回到世尊面前顶礼之后坐在一边，他说，啊，尊子啊，真是稀有啊，尊子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世尊竟然能够调伏这么难调的人，能够安抚不平静子，能够使不可寂静子能够寂静下来，一个没办法用刑罚跟武器调伏的人，世尊竟然可以不用刑罚跟武器使他调伏。于是他就说，啊，那好，世尊，我告辞了，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当他告辞了之后呢，那国王就离开了。那又话说呢，因为毕竟直曼在以前杀死了很多人，当他去托钵的时候，他竟然托不到钵。有一天早上，当直曼尊者 穿的衣拿着钵在沙瓦提城里面挨家挨户托钵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妇女难产，他为生产所苦，就听到了这个妇女难产的那种叫声，他就在想，哦，烦恼的众生真是痛苦啊，烦恼的众生真是痛苦啊。之后他就回到了世尊的面前，然后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那世尊就说，那么子曼啊，你回到城里面去，你就对那个妇人说，那个就是难产的妇人说，你说，姐妹，自从我出生以来，我未曾故意断除任何生物的生命，以此真实意，愿你平安，愿你顺产。但这个时候子曼他说，诶，尊子，那我这样说我岂不是打妄语啊？我说虚妄语，因为我以前经常杀生。于是呢，佛陀又教他说，那你去到之后你这样念，亚多行巴吉尼阿里亚亚扎迪亚扎多那比加那米三吉哲巴那吉比当我罗贝达地那萨杰那所地地何度所地甘不萨地。他的意思就是，姐妹啊，自从我在圣生中出生以来，我并不记得我曾经故意断除过生物的生命，以此真实以愿你平安，愿你顺产。那于是呢，就这位子曼尊者就听了佛陀的话，就回到了沙瓦提城，在对那个妇女说，他就念了这首偈颂，就是说，姐妹啊，自从我在圣生当中出生以来，我并不曾记得故意杀害过生物的生命，以此真实以愿你平安，愿你能够顺产。那结果那个母子真的是都能够得到平安，也就是他已经很顺利的生下了孩子了。那我们再看，为什么佛陀也教一位比丘好像在做医生一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本来作为比丘，作为出家人子，是应该关心自己的业处，关心自己的产行，为什么也去干涉那些连顺产的人也要管呢？啊，其实不是，这是佛陀特别针对子曼他的情况，因为佛陀知道子曼现在他慢慢在承受他的业，当子曼尊子去托钵的时候，没有人肯给他，大家都很恨他，因为他杀死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很怕他，一看到他就跑，或者一看他就把门关了。但是他又是修头陀行止，他不会去接受人的邀请，他只是托钵，他经常托不到钵啊。由于他经常托不到钵，所以他连很基本的出家的生活都过得会有困难。所以佛陀就想通过子曼尊子说这一句话，提醒当时的人说，通过慈心，通过这位子曼的如实行，真的是可以让人能够平安，这样来改变人对子曼尊者的形象跟印象。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子曼虽然他已经出家了，但是毕竟他还是凡夫，每当他在一个人禅修禅坐的时候，他一闭上眼睛，他就出现过去杀人的景象，他仍然好像在听到那些可怜的人被他杀的时候呢，他说，哎呀，大爷请求您啊，你不要杀我啊，我是个穷人啊，我是一个小人，我还很穷，我还有我的孩子要等我养啊，我还有我的妻子啊。但是那一个时候呢，子曼他根本听不进去那些人的哀求跟哭诉，他只是想要把那个人杀死。当他在禅坐的时候，经常那些血淋淋的景象跟那些很可怜人的那种哀求苦诉哭诉就浮现在他的心中，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没办法平静下来。 佛陀就想借助这一句话提醒直曼尊者，为什么佛陀第一次说，自从我出生以来，我不记得我曾经杀害过生命。而第一次佛陀特别加上，自从在圣生阿利亚加地亚，就是在圣子的出生，这其实就是提醒直曼尊者把过去忘掉。自从他出家以后，他已经在圣子的家庭当中重新出生了，而不再是以前的婆罗门的阿行萨嘎了。那结果真的因为这种佛陀没有直接说明的提醒，让直曼尊者想起，是的，确实如此，我自从出家以后，我已经在圣子的家庭当中重生了，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直曼了。由此直曼尊者在禅修的时候，他的心就能够平静下来，他的心不会经常在追悔，在想着过去杀人的景象，而是他提醒他，自从出家那一刻，他已经重生了，他已经在圣子的家庭当中，所以佛陀提醒他，自从在圣生当中出生以来，从来没有故意夺取过任何生命。那不久之后，这一位直曼尊者，你就是在独住远离精进日程当中，这位尊者以宪法就今生当中自证现证而记住了无上的梵行，也就是他已经证得了阿拉汉果。他自己证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应该做已经做了，不会再受后有了。于是安古利麻那尊者、直曼尊者成为了一位阿拉汉圣者。有一天早上，直曼尊者就穿好衣，拖着钵到了萨瓦提城去乞食。当他脱钵的时候呢，有人就扔他一块土块，有人就扔他棍子，有人就扔他用那破的陶片就扔他。就这么样，他脱钵的时候就很多人在打他，他的钵也给打破了，他的陶钵给打破了，他的袈裟也给撕破了，他的头也给打破了，他的血流到了钵上，他没有拖到饭，反而是拖到血回来，自己的血。他血流满面的回到佛陀的身边，见到他过来，佛陀就告诉他，你要忍耐，婆罗门，你要忍耐，你在此生此地所遭受的果报，原来有可能在地狱当中要受苦很多年，很多百年，很多千年，但是你现在你所受的，你之前杀的那么多 的人，你现在只是在你今生就是这么样受而已。那我们就从直曼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佛陀所说的那一句话，像什么样的人同样的造了少量的恶业，却能够在宪法中能够受，即使连极小的果报在未来生也不会受，更何况更多呢？诸比库，以此有人以修身，以修戒，以修心，以修慧，不卑微伟大，助于无量。诸比库，像这样的人同样造了少量的恶业，却能在宪法受报，即使连极小的果报在来生也不见，何况更多。那我们再从讲到的四种业，宪法受业、自生受业、后后受业与无效业来看呢、啊，这位直曼尊者，如果他所杀那么多人的业在下一生成熟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堕落地狱，是不是？而且呢，他有可能在地狱里面有很长久，因为他杀了999个人，可能不止，因为还加上之前那些给鸟吃的那些手指，可能有1000多个人，是不是？但是现在他给人丢石头、丢棍子、丢破瓦片，头给打破了，身体给打到遍体鳞伤，这个是只是一个宪法受业而已。当直曼尊者已经证得了阿拉汉果之后呢，他还会不会有在下一生啊？没有了。那如果是这么样的话，他下一生还会有没有苦啊？没有。他还会不会再受这些杀了那么多人的苦报啊？不会了。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了，即使连极小的在果报在未来生也不见，也看不到了，也不能够找到了，更何况更多呢？是不是？ 那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一部经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晚上就再讲如何来修身修戒修心以修慧。也就是说毕竟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故事，毕竟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证得阿拉汉果，但是我们不能，那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看这部经典是如何让我们所造的过去那些恶业让它尽快的消除。 OK，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第四禅以灭尽定没有呼吸是否相等于归息法呢？我并不清楚归息法是什么，但是呢第四禅没有呼吸是由于这种定力没有呼吸，而灭尽定没有呼吸是由于那个时候没有心生，没有心，灭尽定是没有心的，所以呼吸属于心生色法。灭尽定那个时候呢连心流都断了，对于第四禅来说呢凡夫跟有邪圣子都可以证得，而灭尽定呢唯有三果的不来圣子跟四果的阿拉汉圣子才可以证得，其他的凡夫跟初果二果圣子是不能够证得的，这是他们的区别。但是什么叫归息法我就不清楚了啊。好，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再见。现在我们一起来做回向。อิตังเมปุญญังอาสวะคายะวะหังโหตุอิตังเมปุญญังนิพพานัสสะปัจจโยโหตุมัมมะ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สัพพะสัตตานังบาเจมิเตสะเปเมสมัง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ลปั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